陈其迈道歉哈，陈其迈曾经被翻出来以前呢，这个台中市曾经有个火灾49个人呢，这个陈其迈叫胡志强下台啊。我讲政治哦，现实保得很快的了哈，你当时怎么对人家，人家现在就要对你了哈。那比如现在要罢免陈柏伟，他就哎呀不应该罢免我，让我做满4年了，不好下次不选我就是了。那当时他们怎么对韩国瑜的？他们就对韩国瑜的哦。然后呢，现在每次不要报复性罢免了、啊，不要报复性罢免、啊，那你对韩国瑜是不是报复性罢免？
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现场。台北股市啊，大涨236点啊！昨天台股最后是小涨39点，现在大涨233点。主要因为美股大涨啊，美股昨天晚上我看开盘就涨哦，今天早上起来收盘了涨更多。道琼呢大涨534点了，涨了1.56%。纳斯达克呢大涨1.73%。S&P500呢大涨1.71%。费城半导体大涨3.08%。美股上疯狂上涨。欧股也是涨了，英国涨0.92%，法国德国都涨了1.3-1.4%。所以欧美股市一片欢声雷动，台股也跟着飙。今天10月15号，明天10月16号，台湾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北部仍有零星短暂雨。明天下午开始东北风增强，北部及东北部天气转凉，明天晚上开始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较强的阵风，明天也是沿海地区可能都有8-9级的强阵风。今天呢，明天上午西南部、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沿海都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特别注意，你不要看这个海好像没什么，长浪来的时候要命，温度下降了，北北基25-31度，降雨距离零，桃竹苗25-32度，中彰投25-33度，降雨距离0-10，云嘉南25-32度，降雨10-70，高屏24-32度，降雨距离20-60，东岸宜兰、花莲、台东都是24-30度，降雨距离都是20%，很少这么平均的，从南到北哈。外岛26-32度，降雨0-22，所以看起来整个温度向下降了，没有像以前什么35-36度最高，现在就是西岸就是31-32，东岸都是30。台股涨208点哈。美国海军继铁腕巨打新冠疫苗开除，哇，这么严重！美国海军宣布，今年10月28日之前，如果拒绝接种新冠疫苗，将被开除。美国海军发表声明指出呢，由于现在强制所有军人都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海军已经宣布将处理那些拒绝接种疫苗以及没有获得批准免于接种的人。因为健康或其他原因要求豁免强制接种的海军人员将重新分配到其他职务，这是美国国防部首度明确说明，如果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现役军人有什么后果？以前他们都不愿意回答，而且都不说打疫苗，如果不打会有处分，以前都不愿意讲，但现在呢，明确讲，你海军因为特别要求严格了，因为海军是在同一个舰上，在同一个舰上，你一个人得病就可能传染其他的，而且这种海军啊、水兵啊等等，上了岸以后呢，经常非常荒唐的，尤其年轻的水兵。以前台湾有美国海军来的时候，你看那个基隆啊、高雄啊，那种酒吧满街都是 bar girl， 就酒吧女人满街都是，都那种。你看那个美国大兵，18-19岁，搂着一个台湾女子，长头发，他们喜欢长头发，也不知道几岁，有的看起来年纪非常大，就不管了。以前有个电影什么，还是小说什么《苏斯黄的世界》什么，就演这个东西。美国海军不只有在台湾了，在日本了，在韩国，在菲律宾，在很多地方，都有嘛。那因为他们在船上一关好几个月，下了船以后呢，就花天酒地，那否则那个钱干嘛呢？也得花，尤其年轻，所以然后上就可能染疫啊，染疫上了船以后呢，又关在一起，那这样对那个其他的没有得病的官兵就很不公平嘛，所以就规定要打疫苗，尤其是海军，要求特别严格，到底就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因为有总统原因，比如身体不好不能打疫苗，或是反正你讲 理由吧，他要核准，核准就要调整你职务，意思就大概不要上船，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哦，或是船里面某些你可以单独 isolate 的地方，就是把你单独隔离的地方，跟人家不接触的地方。不过船上不容易吧。路透社透露，如果所有的军种都跟海军一样采取同样强硬的措施，美军可能会损失46000名士兵，预计在11月28日截止这个日期以前呢，接种疫苗人数会再增加。美国政府呢是在8月底宣布所有军人强制接种新冠疫苗。海军说，现役35万名军人中有98%已经开始或是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程序。五角大厦发言人最近表示，美国军方整体接近140万现役人员中呢，有96.7%至少已经接种一剂疫苗，有83.7%已经接种两剂。如果包括后备军人在内，至少接种一剂的比例只有80%，就是后备军人就少嘛。他不是在前线，不是第一线，后备只有80%，但是如果不算后备的话呢，96.7%至少已经中了一剂，接种一剂哈。那换句话说，如果强制中，他说大概会损失46000名士兵，就是不中，就是我宁愿不当兵，我也不中。这个东西看你的价值观、你的信仰。如果你觉得我打了，将来对我一生都有不好的影响。哦，甚至前阵不是还有一个报道吗？什么打了几年内会死掉，什么乱七八糟，说因为你的细胞变化的呢？反正这种各种不同的讲法。那如果你真的深信不疑，你认为打了这个对你一辈子不好，那宁愿现在不做，我不要当这个海军又怎样？就看你怎么看啊，就看你到底相信什么，相信到什么地步啊、哦？美国回来了，回来哪里？川普退出，拜登加入，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天选出美国等18个新成员，这是美国在3年半前退出以后重新加入人权理事会。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选出18个新成员，哦，还要选呢？那是有人不能进去还是怎样？选出18个新成员，其中包括美国成员，每届任期3年哦。他这个大概就是联合国的会员里面挑选出18个作为人权理事会的理事了，这个意思了哈。每届任期3年，新任期从明年元旦开始，成员以无记名投票产生。本届是从18个候选国家选出18席，没有出现竞争。那真的还搞什么？任务在推广保障全球人权，处理暴力情势，并提供建议。一共才18个国家来选，都讲好的啦，这叫什么选啊？18个选18个，18个国家哪些呢？美国、阿根廷、贝南、克麦隆、厄立垂亚、芬兰、甘比亚、洪都拉斯、印度、哈萨克、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蒙特内哥罗、巴拉圭、卡达、索马利亚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其中厄立垂亚获选引发人权理事会呢有专制政权的问题，就说这是一个独裁政权也选进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常干这个事，那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完全是看实力。有人选我嘛，有人不在乎我是专制嘛，违反人权嘛，就是要选我进人权委员会啊，是怎样啊、哦？人权理事会哈、哦。美国2008年在前总统川普任内退出人权理事会，中共趁美国退出，在人权理事会趁机扩大影响力。如今拜登主政，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预料将会跟中国大陆正面对决哈。哎、哦，这联合国是很好笑，就是。他后来他这个人权理事会经常有很多是没有人权的、哦、就是根本不顾人权的，他就当选了人权理事会理事国啊，怎样嘛？所以川普退出也是因为很生气，就你们搞什么鬼啊？钱我捐，你们选出来都这些人还排斥我、哦、表决他不会赢啊，表决他不会赢。好，那么贝鲁特示威冲突酿6死，美国呼吁黎巴嫩减缓紧张。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北路发生街头暴力冲突，至少造成6人死亡，军方至少逮捕9人。美国呼吁黎巴嫩减缓国内紧张气氛。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团体真主党跟艾马尔集结示威抗议一名调查去年贝鲁特港口大爆炸的法官毕塔，要求他辞职。不料示威活动演变成暴力冲突，传出枪响，造成多人死亡，当局出动坦克车跟民众交火， 街头成为战场，真主党和艾尔玛把矛头指向基督教派政党黎巴嫩力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Price 说呢，我们与黎巴嫩当局一同呼吁大家要冷静，让紧张情势降温，美国拒绝评论谁该负责啊，但重申美方对真主党的批评，美国认定伊朗 主持的真主党是恐怖组织。 Price 说呢，黎巴嫩民主的未来依赖公民怀抱信心，在法治下处理艰难议题的能力，法官必须远离暴力跟威胁恫吓，包括来自真主党的恫吓。路透社报道，科威特外交部已经发表声明，呼吁公民离开黎巴嫩或待在家里面。卡达驻贝鲁特大使馆发布了类似公告，所以看起来蛮紧张了、啊、在这个黎巴嫩、啊、北入、啊、黎巴嫩原来被认为是很美的中东的巴黎、啊、没去过、啊、因为想去的时候就已经情势不是很稳、啊、找那个皇家国际温总他们不太愿意安排到那个地方去、啊、就觉得有风险、啊、等等、啊、台股现在上涨234点、哦、涨得很凶、哦、涨得真的很凶、哦、好，那么长者跟高风险二剂疫苗不够，美 FDA 建议施打莫德纳追加，前面变来变去，一天说应该施打，一方面又说不需要施打，一方面又说应该把这个第三剂疫苗给穷困国家施打。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今天因为台积电法说哈，说他们这个很好、哦、所以大涨19块，所以也等于是领军台股、啊、狂涨、啊、一度狂涨270点、啊、现在涨230点，然后美股也是大涨了、啊、刚讲、啊、到底有没有打几剂、啊、疫苗了、啊、说年纪大了跟高风险的两剂不够了， FDA 建议莫德纳再打了、啊、美国药食品及药品管理局 FDA 专家咨询小组今天无异议通过建议美国65岁以上的人跟重症高风险人士施打莫德纳新冠疫苗追加剂。FDA 疫苗跟相关生物产品咨询委员会今天以19票比0票无异议通过同意莫德纳追加剂，建议美国65岁以上的跟重症高风险人施打，明天将评估是不是对江省的新冠疫苗做出类似建议。在 FDA 同意莫德纳追加剂后，美国疾病管理局预防中心 CDC 就将就谁该追打疫苗做出明确建议， CDC 预计下星期开会。莫德纳药厂正宣布当局批准50微克的新冠疫苗追加剂，剂量是原本的一半，但还是比辉瑞 BNT 新冠疫苗的30微克多。除了长者跟重症高风险人士，美国 FDA 专家小组也通过针对因为工作暴露在污染风险下的18到64岁人士建议施打第三剂，第三剂跟第二剂之间必须间隔至少6个月。先前白宫在8月时曾经宣布，等 FDA 跟 CDC 通过以后呢，将推行大规模施打最佳剂的行动。就现在已经谈到第三剂了，我们还在讲第一剂，他们就到第三剂了。那之前审查之前好像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的就是不必啦，什么论文啦，对，结果居然表决全部通过，没有一个反对的，大概觉得说反正你有疫苗就打吧，也没什么坏处。那因为两剂的这个所谓突破性感染已经不少人了，所以既然两剂会被突破性感染，打第三剂算了。而且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有的对那个疫苗反应很强烈，有的就无动于衷，我也不知道到底好还是不好。有人说年轻的反应比较强烈，年纪大比较不反应，我看也未必。我看了不少年轻人打的他也没反应，有些年纪大的反应反而很强烈、哦、就 不一定啦，没有说一定怎样。哦、那到底是反应好还是不反应好，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有人说反应好、啊、表示这个疫苗有用，有人说不一定是这样、啊、那到底是怎样、啊、谁也不知道、啊、所以他们先通过莫德纳，然后再要去审江省看到底怎样、啊、BNT 审过没有，现在消息有点混乱、啊、BNT 有没有审过要打第三剂， BNT 好像也在申请、啊、唉，高雄这个城中城这大火真是很惨、啊，那现在说已经死了46个了、哦、那到底怎么回事、哦、到底是谁造成的，有不同的讲法了、哦、有人是说、哦、有人吵架、哦、纵火，现在看起来又好像不是，所以吵架那个男子就跑了、哦、跑了。那有人说一个女的呢，这个什么抽烟呢、啊哦、或者烧香有什么灰烬、哦、丢了，然后引起这个瓦斯、哦、等等，到底怎么样 陈其迈道歉，深切自责，要承担责任，那本来就如此啊。现在是46死41伤哈，陈其迈说深切自责，要承担责任啊，会检讨行政管理的责任。他昨天带了三个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卫生局长、警察局长鞠躬啊，道歉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啊？现在呢，其实到现在为止还不是那么快了哈。不过他们说那个女一个女的呢丢这个余烬烧到瓦斯罐，什么意思哈？那一楼一个郭姓住户后方房间内呢找到烧焦的香炉，发现了黄女的友人曾在里面喝酒，离开后呢冒出火光。目前呢两个人是重要关系人哈。那这个女子坦承曾经在现场烧檀香，否认纵火。她说，而且她认为跟她无关哦。他跟他无关，那他拒绝夜间侦讯，所以检警呢将于15日进行讯问了。警察当然在看起火原因，初判起火点位在一楼的古董店后方的小套房，住户呢郭姓男子跟黄姓女子接受警察询问时呢否认故意纵火，但检警在后方房间找到烧焦的香炉带回去鉴定啊。他们两个郭姓男住户跟黄姓女子是情侣，前天深夜两个人在套房发生争吵，郭姓男子负气骑机车离开，黄姓女子继续跟友人饮酒，过程中烧檀香驱蚊子。黄姓女子呢14日凌晨离开的时候疑似把余烬随意乱扔到垃圾桶，进而引发火灾，加上现场有数罐瓦斯罐及易燃物，才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哈。检警表示呢，黄姓女子14日晚间被警方传唤时说明，她坦承确实有烧檀香驱蚊，但否认呢有故意纵火，最后呢改口称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火灾，也不认为火灾跟她丢弃檀香余烬的行为有关。黄姓女子第一时间供称檀香的余烬是丢在垃圾桶里面，后来又改口带走处理，最后又改称忘了怎么处理，被认为设有重嫌，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了哈。她大概没想到后来搞成这样子哈。检警指出，于黄姓女子拒绝夜间侦讯，所以交由检察官讯问啊。那原来大概是警察问了啊，因为目击者听见爆炸声，推测是火势蔓延的时候呢，波及到一旁的卡式瓦斯罐才出现爆炸声。他们两个啊，郭姓男子跟他女友都列为重要关系人，未来要厘清，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哈？到底是人为疏失，或电线走火，或是纵火啊？等等，哎。其实死了这么多人哈，多惨，史上第二多。那1995年呢，台中市威尔康西餐厅大火造成64死41伤，啊，64死11伤，那是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水火无情哦，这个水很可怕，那火更可怕。就两个东西，你真的讨厌，一个是地震，一个是火灾，都很可怕，这两个都很可怕。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上涨234点哈，陈其迈道歉哈，陈其迈曾被翻出来，以前呢这个台中市曾经有个火灾19个人呢，这个陈其迈叫胡志强下台啊。我想政治哦，现实保得很快的了哈，你当时怎么对人家，人家现在就要对你了哈。那就是现在要罢免陈伯伟，他就哎呀不应该罢免我，让我做满四年了，不好下次不选我就是了。那当时他们怎么对韩国瑜的，他们就对韩国瑜的哦。然后呢现在每次不要报复性罢免啊，不要报复性罢免，那你对韩国瑜是不是报复性罢免？就是而且这些人包括蔡英文，我也不解了哈。就是假如说一般那种粗人哦，没有读什么书的，或是呢这个民意代表乱讲话就算了，你这种总统是博士，虽然人家怀疑他那个博士是真的哈，那不管怎样都是读过书的人，对不对？苏贞昌是读过书的人，台大法律系，那么粗鄙哦，然后呢讲话那么就是为了党派，已经毫不顾虑，已经不管那个什么逻辑性了，已经不管那个正当性啊，通通不管了。怎么台湾会搞成这样子呢？我讲一个话出来，我自己相不相信，公不公正？我可以不说嘛，对不对？我可以不说，但我不一定要乱说嘛，对不对？你像蔡英文就啊，不要情绪性发言，郑丽文哪有情绪性发言？是谁？你这两个摆出来是谁情绪？画面在那里嘛？你是瞎啦？你不会看一看啦，对不对？那你明知道，你还要乱讲，这就是袒护自己人，像帮派一样，自己人都是对的， 但是你是总统啊，你不是一个帮派的帮主啊。虽然政治有一点像帮派，但也那是像啊，但 不表示你真的可以这样做。陈其迈很尖酸刻薄的啦，突然就变成一个暖男，我真的不懂他有什么资格当暖男，他一丝丝暖也没有哦，他就是一个尖酸刻薄人，然后居然变成一个暖男。哎呀，这个陈忠诚真的蛮惨的哦。这个说一分钟火苗就蔓延，十分钟就一片火海，这么厉害。所以这个火这东西，如果它那个火，它就三个要件嘛，哦，火三个要件，三角形了，一个三个要缺一不可。第一个要件就是燃烧的东西嘛，你要东西给它烧啊。第二个呢，就是它要氧气，氧气要够。第三个呢，温度要够。哦，这三个碰在一起就会烧。那当然现在就在谈这个老建物了，每次就在检讨这个东西。地震来，房子倒也在检讨老建物；火灾来，也在检讨老建物。台北是有七成的房子都超过三十年的老建物。哦，当然这个看你怎么讲啊。所以三十年就算老吗？美国你去看那个两百年房子都有啊，很多啊。哦，那台湾怎么三十年就要老？那美国那两百年叫什么？就古董了、啊。他们还在住啊，有时候有翻新了、啊，但是我觉得他就算没有翻新的也住啊。欧洲也很多都很老、啊。第一个，你的房子盖的品质，你总统府老不老？台大很多校园老不老？很多那种台湾的高中，日本时候建的老不老？都还在啊，中间也经过很多次的地震啊，那它还是在啊。哦，那个房子还不是三十年了、啊。第一个就看你当时怎么盖的，你建材用的扎不扎实，你施工扎不扎实，哦，你力算的到底怎样？他都要算那个力量嘛。哦，这个用什么材料可以撑多少力？等等等等。所以一个就是这样子了，也不是光看几年了。那台湾的问题大概就是说，第一个呢，地震带，所以过去的标准比较松，所以地震的时候呢，住的老房子比较担心，震，往哪里跑也不知道往哪里跑。那所以不是说老就一定不好，那新的也不见得就一定好，就看你第一个你怎么用什么材料，当时怎么设计，哦，那设计的这个力量支撑力量够不够？那的确啦，就是从地震的角度看就是不够的，还不是从防火的角度，从地震角度，因为以前的地震防震系数没那么高，哦，现在高了，哦，所以这点是麻烦的，哦，但你说是不是都倒了？那如果说都倒还得了吗？那么一个大地震来台北是倒七成，那还得了？那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不是人间炼狱吗？哦，所以实际上真的，哦，你当什么台北市长这些，哦，那都是这个提着怎么讲？提着脑袋在当，你知道吗？他现在都是比运气啊，没事那就过了。哎呀，万一出个事就惨了，所以就这样子啊。那你要系统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不是只是一动一动，系统到底怎么办哦？法律有什么问题啊？你比如说台北市这个信义路、安和路那间以前好像芝麻什么东西那个楼。在这样重要的地点，对对门就乔福盖楼那么漂亮，哦，捷运站旁边新的楼那么漂亮，就那栋很烂的房子，在那边几十年的烂，哦，大家也没办法它，哦。另外在长春路这个东方文华饭店旁边，东华北路过来一点，也是我看到前面写叫做他们还写标语呢，柯市长大人，哦，你能够看台北市有这么烂的房子吗？像这种就是没办法解决，他可能呢这个。当时有的人很多，共有人啊，持分人很多，然后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哦，然后可能 有的已经死了，继承的分割的什么一代，哎，就摆在那边不能动，然后甚至呢流氓黑道都已经进入了，哦，都更也很困难，像这种都应该有法律，哦，政府要强制的，我怎么可以容忍在台北市还有这样的房子呢？我怎么可以容忍在高雄市还有这样的房子呢？要想办法，对不对？你要怎么改建啊什么等等啊，你否则的话迟早，当然我刚讲这两个字里面没人了，那像这城中城里面还住了人，哦，房租也便宜啊，一两千块啊，所以他们就用那个老人年金三千块啊就来付房租啊的，勉强过日了，啊，就变成这样。所以这个世界的底层，这个社会的底层其实人是很多的，我们平常不见得看得到，但是一出事你就看到的确有这么多，而且哦，那这些人平常政府有没有照顾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需要照顾的弱势了。哦，你平常乱发钱啊，社会福利呢，可能给很多根本不需要的。真的，五倍券每个人都需要吗？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城中城这个悲剧，所以中国时报跟联合报头版头都在登这个。中国时报是说第一鬼楼，怎么叫这个第一鬼楼，烧出南台湾最惨火灾，不排除人为纵火，居民凄厉求援，亲友哭喊救人，高雄城中城恶火夺46命。联合报，恶火烧尽五小时，高雄史上死亡最惨，城中城46死41伤啊。它原来是非常好的哦，盐城区原来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楼，里面呢有什么电影啊游乐场大概一堆这些东西，后来慢慢就没落了，盐城区整个没落，它跟着没落，后来就变成说叫鬼城哦，第一鬼城哦。所以你看它这个原来那么好的一个地方能够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随着都市的改变，高雄当然有些地方不错哦，那卫武营啊什么其实都还不错哦，新辟的，但是旧的它就大概就是困难了，我讲就是困难，里面住的人又多哦，说号称70户就住了120户，那一定是挤在一起嘛哦，那这种地方有多少呢，一定很多哦，只是大家视而不见，不想看它，就觉得好像没有哦，然后呢也不容易解决，那像这些人我就讲他才真的需要大家来帮助他们哦，很多老人人生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孤苦无依，就是我常讲说这些还是真正需要给他多一点援助的，那现在政府搞的不是这个，他当然有一些什么低收入户啦等等等等，但是很多是平均去里面发的，比如五倍券就是这种，每个都发，拿的呢 还不错啦，反正拿了不拿白不拿，那这五倍券真的是大家需要的吗，真的是又能够帮你怎样呢，就改善你的生活，不可能嘛，大部分人都还是买生活日用品嘛，那如果集中起来这1000多亿去帮助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它是真的有用啊，你现在天女散花这样一散，从政治的角度看啊，每个人都拿到了很高兴，但其实效用其实是有限啊，哎，反正很惨啊，这火，哎，火灾大概一般就是几种可能嘛，一种就是电线走火，这个经常发生，那我就在想说那电线为什么做的时候不做好一点呢，还说因为老旧了，一定会老旧啊，一个建筑也会老旧啊，对不对，那有些电线老旧是可以换的，比如你那个插那个什么那个一般插上去的那种那可以换的，插啊，有几个插头，有些是很难换的，它是在建筑里面埋在里面的管线，那个标准要特别严格才对啊，对不对，那能有几个钱嘛，你将来发生问题的时候那个才惨啊哦，所以我一直提到国家对于这样的品质的要求要非常严格，而且标准要非常高，你轻忽了它，或者觉得啊可以就好了就不行，经常都是因为电线走火哦，或者使用时间太长，那你就必须要顾虑到它就是使用时间这么长啊，很多人去点那个拜拜有没有，那个长明灯就一直在亮那个地方啊哦，那个就是变成你的电线和你的灯泡都要能够耐啊，另外就是纵火，这最可恶哦，就是说你跟谁有仇你就找他就好了，冤有头债有主嘛，对不对，你把整个人都害了有什么意思呢哦，曾经也发生过都是纵火发生的大的火，还有一种就是不小心的，比如说炉子上有东西忘了烧干了，然后后来就可能就烧起来了，因为瓦抽油烟机里面很油的，抽油烟机除非你经常定时去清洗它，如果每天做菜的那边很油的，如果你炉子烧干了那个火上来了就把那个油点燃了就会很麻烦哦。另外有的时候比如说什么电热毯啊哦，反正家里面在干嘛，反正就是那是意外的，另外一种是这样，不管哪一种火都很可怕，尤其高楼到现在为止好像12楼以上哦，都还很难救，云梯车上不去，所以就只有自救，只有自己有什么警告系统啦、啊、洒水系统啦、啊、等等这些东西，只有自救的份，所以火一来而且非常快哦，其实现在各种不同的讲法，昨天说有些活的是因为呢没有出来，躲在房里面，然后呢用毛巾把那个门的缝隙把它堵住了，所以等待救援哦。那火灾发生10分钟以后，我和消防者去，你也不能说慢，但是你说有多快呢？1分钟就已经燃烧起来了，但你怎么办？他怎么可能1分钟来呢？要报案呐、啊，还要厘清在哪里啊，等等，出来。好，所以消防局不是经常都是他们都不走楼梯，是那种像一条杆这样子，他们就滑下来，就是争取时效， 那晚一分钟晚就是晚一分钟，早一分钟就是早一分钟哦，好吧，所以每次就告诉你，那就检讨嘛，老屋啊，老人啊，老人住在老屋啊，问题就更严重啊，跑也跑不了，又没钱哦，你叫他改善他也不太愿意，因为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活几年，他也没有钱去改善，就算了啊、哦，就拖在那一方。所以第一个我讲的，法律有对那种老旧房子一定要强制，你有没有？你现在没有，要不要立？要不要修？另外呢，对于这些电线啊、电器用品的标准必须要提高啊、那整体来讲，那么这些老旧的房子标准不够，房子怎么样让它能够更新？它现在是有优惠啦啊、有优惠啦，什么几年啊，你会有什么优惠等等。但是很多时候可能诱因还是不够啊。那很多人还是没办法，因为他在改建这段时间，第一个你改建要不要出钱嘛，对不对？他没钱呢、啊、你就要怎么出呢？那说你没钱我还给你一个新房子，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吗？你倒出点钱呢、啊、哦，这就争在这里嘛。哦，那另外就是我你要盖多久啊，那这中间我怎么办呢？他有很多抱怨，像都更搞不成也是这样，中间你要我去怎样？你不可能说建商都替你出钱了、啊、除非你这个土地值钱的不得了，否则还是你自己出啊，否则你是可能还要出一点啊。而且我能不能分到原来的房子，以前那个建蔽率容积率没有管制，或者管制很松啊，所以你可以坪数比较大，现在容积率建蔽率管制很严啊，就算给你优惠、哦、还是很严啊，那他可能分的房子又小了，那他可能也不愿意，各种要实际去解决了。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哈。陈水扁的女婿赵建民会入狱了哈，这个案子缠讼了16年呢。哦，那后来最高法院拍板定案，他主要内线交易了哈，判了3年8个月，而且你看有的时候最轻的时候判他3年，哦，最重的判他7年，哦，然后现在判3年8个月，就是每一审的法官、每一庭的法官都不一样哈，就是这个你一个司法能够有这么大的差别吗？那真的是这个运气哈，看你碰到谁了。理论上不应该这样啊。哦，但是就是这样子，而且一拖拖16年哦，因为现在搞个速审法了，所以他因此就又给他从轻发落。嗯，那之前就为了到底这个内线交易得利多少钱，因为超过1亿的就是重大刑案，不到1亿就是非重大。但这么多年哦，其实说实话，那个1亿也应该随着通货膨胀调整才对，不是这样吗？哈、哦，那因为他们好像有三个人。到底这个钱是合并算还是分开算，又吵半天哦。那最后他们决定是应该合起来算，所以才表示这个内线交易实际上的损失有多少，实际上得利有多少。就有的法官认为是你爸爸赵玉柱贪多少，从那边算嘛，大概一个都是3-4千万了。那有的法官认为是不能算一个，要全部加在一起算哦，所以这个又会吵。他们常为一些小的数字嘛，就发过来发过去，这刚到了刚五审。一审一审一审一审一审哈，哎，真的是都已经搞到很多人很多时候当事人都死了，拖拖拖这么久，因为拖16年了，16年有多少变化啊、哦？而且对当事人来讲不见得公平了，当时就给关了就关了，早就放出来了，拖这么久啊，其实心理上已经觉得年纪也大了，对吧？年轻的时候坐个牢就坐了嘛，年纪大了坐牢就不是那么好受了啊、哦！而且这么多年养尊处优，对不对？等等，哎。就是我们这个司法实在是真的要谈起来真的要改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好，那么这个陆委会主委邱泰生说我们现在是准战争状态等等，这个两岸之间真的很麻烦。那邱国正一直说我们不起战不发第一集，当然最近也被人家挑战说那你不发，人家就打进来你都不发第一集吗？我也问他，我说老公的飞机如果进到我们的领空你打不打，这是我们头痛的地方。好，我们一直希望说是你打我不是我打你哦。那问题是有的时候那逼你打他的时候你打不打，还是你还是不打，就是说劳共飞机已经到我们领空了，他没有对你干嘛，他没有什么丢炸弹啊什么炸你啊什么没，他就来了，你打不打他？而且搞不好他跟你喊话说我们和平，我们绝对不怎样，再不用武力，你打还是不打他？你不打他又有几种可能，第一种他越来越嚣张，第二种他搞不好就趁你不打他就丢个弹了、啊、或炸飞弹发射一下，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哦？那另外你打他，你不说你不打他吗？你不说你不会第一个吗？另外说你打他固然是他来挑衅你进你的领空，但你还是先发火，会不会因此给他一个理由打你呢？ 反击你呢？所以对我们来讲，当然你按照正常秩序，你进我领空，我非打你不可。你已经跑进了，你亲门大户，那我怎么不打你？你现在在那个什么识别区、航空识别区等飞行识别区，因为那个其实画的很大了，而且那个不是真正的一个什么什么识别区，或是一个什么中线的，反正我们自己搞的，那你就罢了。真的到了国际公认的领空了，你动不动哦，像这些哈、哦，那就是你就不能讲说我就是不发第一级，但是他说不这样讲呢，他现在命令很容易下嘛，我们绝对不能先开枪啊，大家知道，如果你看状况吧，哇，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哦，那年轻飞行员火气也很大，双方一吵一弄一搞一逼就很难讲、哦、上次老公那个飞机在南海跟老美飞机就是擦撞，老美要靠近他去挡他，太近了，而且你知道飞机飞的速度那么快，旁边的各种这个 vortex 啦，这个涡流啦，什么气流的，那都是有时候不是你能够掌控的、哦、也不是你能够了解到现在情况怎样，都很危险。那最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国际也在问这个问题啊、哦。那国防部长讲话当然是比较有他的这个分量啊、哦。他说呢，中华民国绝对不起战啊、哦。中共欠缺这个名呢，他说我方如果有任何动作，让对方以此为名为借口，我们招架不住。但呢，中国一旦有军事动作，我们战机也不是塑胶的，不会毫无反应啊。哦他说一般而言我们不觉得中共呢会立即对台湾有侵犯动作、哦、国防部把2025年作为建军期程，届时情势如何需要再研判、哦、换句话说，国防部长也不认为他们会立刻对台湾有侵犯动作，我也不认为立刻、哦、那当然有几个时间点的，那也都是大家在揣测了、哦、有一个时间点为什么讲到2025、2026，就因为美军呢、啊、现在也知道他的军队老旧，美军、啊、其实那个你看那个航空母舰虽然很厉害，都老旧了，动不动一年有三四个月都要在进场维护，所以老美现在在更新他的设备、哦、也变了很多预算，那这样大概到什么时候，大概到了2026年完毕完成，所以那个时候呢，理论上他的武力又比老共要高一级了，现在可能有长有短了、哦、那个就是全面更，那所以认为说呢，那个时候呢，如果老美出来压制老共了，老共挡不住，所以老共有可能在那个之前先动手，趁着老美还没有完成整备，没有完成新的换装，先动手，否则来不及了，否则呢，老美已经起来了，老共我要再赶上又不知道多少年的时间，所以军备竞赛就是一个无底洞。好，所以这是为什么2025怎么出来的，我跟很多专家谈过，基本上是这样出来的。那反正就是都是揣测了，我们也不希望真的打了、哦、真的打、哦、像邱国正讲的，你真的打我们是招架不住的，他这个话倒是很坦白，只是我也跟你拼、哦、这是坦白，就是说我招架不住就两种，一种是我就不招架了嘛，所以投降，一种是我不投降我跟你拼嘛。那从国防部长的角度当然跟你拼，他不能说我招架不住投降，怎么可能，当然拼嘛，拼到底嘛，一定讲是这样讲，这也是你的决心呢、啊。如果台湾2300万人每个人都有拼到底的决心，老共搞不好就不会来了。他之所以有可能会来，他觉得你台湾内部反正有不同的意见呢、啊，搞不好有人还很欢迎我哦。所以呢，这我一闹一打，搞不好里面就分裂了哦。等等，他有可能这样想啊哦。那所以基本上就是台湾一定要展现的就是集体意志呢。你来我就每个人真的拼到最后一兵一卒，那就可能不会来。他在思考了，不会来。但是你想要搞到台湾大家团结，你整个总统的做法，你目前就不是这个让大家团结嘛，你就是在分裂嘛，你带头在分裂嘛，哦，带头分裂到大家觉得说很生气，就变成这样，好吧，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